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四节，以赛亚书六。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四节，以赛亚书第六章。欢迎，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今天是星期一晚上，下着雨，但你还是来了。好的，谢谢你。让我们一起祈祷吧。亲爱的天父，我们很高兴您出现在我们中间。谢谢你在这里。感谢您将自己奉献给我们。感谢您邀请我们出席。感谢您希望被我们认识。你不想隐藏在你超越的神秘之中。你想被人认识。所以，主啊，我们会说，我们想认识你。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因此，我们祈祷您能再次通过圣灵的力量向我们打开经文。帮助我们理解、运用、应用、实践您向我们揭示的一切。以你的名义，我们祈祷。阿门。好吧，今晚我们有幸读了一章，但这一章绝对是挤满了人。我总是对我的学生说，这一章没有多余的话。几乎每一个字都很重要。甚至 and 和 such 也很重要。因此，我确信我们会花掉所有的时间。我一直在说，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中，我们在以色列之间来回交换，以色列是叛逆的、傲慢的、关心人类的伟大，是苦葡萄的葡萄园，正如我们上周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这个以色列。然而，在这些图片之间，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了它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在第二、六章到四、一中看到了它。我们在第五章、一到三十中再次看到了它。与二、一中的互换到图五和图四、图二到图六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这是一幅纯洁而神圣的以色列的图画，所有国家都来到这里学习上帝的道路。因此，当我们读到第五章的结尾时，我们面临一个问题。现在的以色列到底怎样才能成为那个以色列呢？需要什么？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提示，特别是在第四章，火风、审判之风。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我相信，以赛亚在第六章中提出了他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等了五章才给我们讲述他自己的召唤的故事。所以这不是时间顺序，而是神学顺序。这就是我希望我们今晚讨论的内容。以赛亚经历的本质以及该经历与这个国家的关系。在大多数课程中都会有大量的背景知识。因为要理解先知，你需要知道他们正在谈论的情况是什么。请记住，所罗门死后，他的王国分裂为两半。北部及北方十个支派取名为以色列。当你读旧约时，你总是必须弄清楚。我们谈论的是以色列整个国家吗？或者我们谈论的是930年至722年间的以色列王国及北方十个部落。所罗门于930年去世，大约有十年时间。那时王国就分裂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国这两个王国共存了大约200年。直到北国首都撒玛利亚于722年被毁。那么南国犹大基本上就是领土犹大南部支派的一部分，但你记得西缅支派在犹大境内有其领土。所以你有犹大，有点像这样，而西缅就在中间。所以那里有两个部落。他们从930年一直存在到586年，当时巴比伦人摧毁了耶路撒冷。现在在随后的几年里，犹大人能够将他们的北部边界推进到便雅悯地区。所以实际上犹大在这个时期末期，当两个王国仍然存在时，犹大实际上由三个部落或两个半部落组成，而北国则有九个半部落。这就是以赛亚开始写作时的情况。他开始写作日期是我们稍后要讨论的日期，即739年。那是北国灭亡前的17年。各方面都经历了多年的混乱。北方王国和我最好在这里画一张我著名的地图。北方王国是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中更富有、更强大的一个。犹大的领土就是这样。以色列就是这样。这里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从美索不达米亚通往埃及的高速公路穿过以色列。它没有经过犹大。正如我上次所说，以色列有更多的农业用地。犹大基本上只适合种植葡萄。他们拥有更多的商业财富。他们拥有更多的军事力量。从各方面来说，犹大都是软弱的妹妹。 但以色列却是第一个倒下的。圣经将以色列描述为从一开始就一直被盗的人。从一开始，第一位国王耶罗波安就在伯特利和但这里设立了金牛。现在，学者们，我必须小心一点，不要太讽刺。那些不太喜欢圣经的学者说，好吧，那不可能是真的。这显然是从犹太人的角度写的历史，所有的犹太人都憎恨所有的以色列人。但圣经说，在那二百年里没有一个好国王。犹大也没有做得更好。犹大在350年里有过五位先王，其中有几个是非常好的。但至少犹大经历了这些显着的复兴，在他们再次陷入旧的偶像崇拜叛教之前，让他们恢复了一段时间。但这似乎足以保留核心信徒。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745年亚述人从大约50或60年的沉寂中醒来，他们再次上路。他们正沿着这条高速公路过来。还有另一条重要的高速公路从这里通往大马士革。所以他们也沿着这条高速公路走来。情况就是这样，而且非常可怕。因此以赛亚的事工开始于两个王国的最后几年，然后延伸到撒玛利亚陷落、以色列被并入帝国之后、犹大孤身一人的早期。好的。国王，好吧，我该退缩了，抱歉。我说大约有50年左右。55年大约从800年到745年亚述连续有两个软弱的国王。亚述撤退了。我之前说过，我认为约拿与这件事有关。他是和。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与亚述人进行了100年的斗争之后，天啊，你还有大约55年的时间。因此北方有一位王，第二个人名叫耶罗波安。北方第一位国王名叫耶罗波安。这个人又名叫耶罗波安。正如我几年前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曾经说过的那样，耶罗波安是牙齿。不，是耶罗波安二世。他是以色列王，乌西亚是犹大王。他们两人的统治时间都很长。耶罗波安在位大约有46或47年。乌西亚在位52年。这是一个没有压力的黄金时代。两个王国都在经历着翻修，因为他们已经有100年没有感受到了。一切都很棒。但北方有两个脾气暴躁的老家伙。一个名叫阿摩斯，另一个名叫何西阿。他们说，不，这不是黄金时代。这是绝症的最后一次发作。50年内，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你可以理解，那些家伙并没有获得任何人气奖。想象一下，今天有人胆敢说，美国将在50年内从地图上消失。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儿子。但是，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以来，你只能对上帝嗤之以鼻。所以那些人说，你认为一切都很棒吗？不好了。不，不，很快就会改变。正如我一再说过的，在745年，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新皇帝提格拉皮列瑟三世登上了王位，他说，我要去埃及。所以以赛亚的事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现在我说，这一切是为了让我们为第六章做好准备。乌西亚王去世的那一年，我看见了主。这本书里的日期非常非常少。因此，每当你看到一个东西时，你必须知道它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以赛亚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好玩。那么，你认为他为什么把它放进去？这有什么意义呢？他的经历绝对是历史验证的。好的。他的经历得到了历史和精神上的验证。是的，他肯定是在说，这件事发生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也许他就是杰布。乌西亚。这也是以赛亚思想的偶像。好的。好的。乌西亚已成为犹大国的偶像。耶罗波安的乌西亚似乎是一位出色的行政官和军事领袖。但圣经对他不屑一顾，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坏人。乌西亚被描绘成是何否？一个好人。一个信徒。有能力的管理员。才华横溢的军事领袖。但大约在750年左右，他决定自己也是一名大祭司。走进寺庙，牧师们说，不，不，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并献上祭品。并得了麻风病。所以圣经对他的描述有点模棱两可。他并没有像对所有北方国王和大多数犹太国王那样做出真正的判断。但问题仍然存在。 然后他被限制在宫殿里，他的儿子乔坦 Jotham 担任主唱。但很明显，乌西亚才是主导这一切的人。所以现在是739。六年来，亚述的霸主一直在逼近。但是嘿，只要好心的老乌西亚还在王位上，我们就会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乌西亚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了主。突然地毯从他们下面被拉了出来。他们一直依赖的人类领导力被剥夺了。就好像你有一棵巨大的橡树。你就在它下面休息放松。突然一阵大风袭来，将那东西连根拔起。现在你可以看到天空了。天空布满了沸腾的黑色云彩。乌西亚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了主。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10岁时，我父亲从俄亥俄州曼斯菲尔德赶到印第安纳州阿普兰，带我母亲去泰勒大学，在那里我姐姐被诊断出患有传染性肝炎。然后他就又转回来了。1950年还没有洲际公路。他有奶牛要挤奶，有鸡要喂。当他返回曼斯菲尔德时，一股豌豆汤雾袭来。但正如他后来所说，我认为这不是问题。我只是一道中线并继续前进。只不过有一座铁路立交桥，桥台位于中线。他在最后一刻看到了。我们猜测他对此没有记忆，没有记忆。他显然突然转向，车尾撞到了桥台。没有安全带。前门突然打开了。他被赶了出去。当他出去时，内侧的镀铬门把手抓住了他的大腿，并将其撕开。一辆公共汽车就在他身后。他无法停下来。但他突然转向并穿过了另一边。幸运的是没有车来。然后就被拦住了。他们把我的血友病患者父亲送到了医院，基本上给了他他们给了他四品脱血。他的背断了。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他都在医院度过。然后回家背着支架度过了几个月。我父亲是基督徒。但他每顿饭的祷告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星期六，当他从医院回家时，他做了不同的祷告。他说的其中一件事是，谢谢你让我知道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乌西亚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了主。好的。那么，坐在宝座上意味着什么呢？对事物的控制。谁坐在王位上？国王。现在往下看。请注意他在第五节中所说的话。我的眼睛看到了国王。国王去世那年，我见到了国王。我建议你，在国王去世之前，真正的成圣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那个国王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还是其他什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需求是多么迫切。当然，如今，为了信念而传道已经非常非常不受欢迎了。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坚信，如果没有深刻的信念，我们就不会看到任何个人圣洁的需要。直到我们耗尽我们的能力和可能性。又一次，我们这片美好的土地伤害了我们。当上帝对人们说这句话时，他就知道了。现在，当你来到这片土地时，你住在不是你建造的房子里，你吃的不是你种植的葡萄园里的食物，你从不是你出发的果园里采摘的水果时，请不要忘记我。谁需要神？高高在上是本书中的一个重要短语。首先看第57章、第14章。实际上，我们将从第14章开始。我想要的是15。应该说，建立，准备道路，消除我人民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因为那一位高高在上，居住在永恒，名字为圣的人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所以这是第二个地方，高高的和高举的是指神。现在，正如我在学习指南中所说的，高高举起可能是指宝座，但即便如此，它也是神所做的宝座。好的，现在看第52章第13节。请有人大声读出来。看啊，我的仆人必谨慎屈服。他将被高举、颂扬，并且变得非常高。这句话也适用于弥赛亚。他将被高举。几个月后我会回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要问，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仆人是谁？书中出现了三个地方，高高在上。其中两处明显指的是上帝，另一处明显指的是仆人。我认为这说明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好吧，回到第六章。我们还在第一节。 他袍子的下摆充满了圣殿。上帝有多大？他的下摆有75英尺高。原来这座寺庙有多高？这是本章中对神的唯一描述。回到出埃及记，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出埃及记第24章，我们得知长老们与上帝一起吃饭，并看见了他。第十节2410，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他的脚下仿佛是一块蓝宝石石铺成的路面，就像蓝色的天堂一样。就是这样，没有其他描述。我有点看到以赛亚从圣殿里飘出来。有人说，你怎么了？我看到了上帝。哦耶，他长什么样？你应该看看他长袍的下摆。好吧，他的袍子是什么样子的？你应该看到那个下摆。他的脚是什么样子的？你应该看到那个下摆。言语只能到达边缘，到达人行道，然后就毫无用处了。福音书中没有对耶稣的任何物理描述，这绝非偶然。我们人类是顽固的偶像崇拜者。耶稣看起来不像所罗门的基督头。神是无法描述的，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6-2，在他上方站着，正如我在注释中所说，可能六翼天使的意思是燃烧的。这些可能是上帝宝座周围扭曲的火焰。每个人都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住脸，两个翅膀遮住脚，两个翅膀飞起来。现在他们为什么要遮住脸和脚呢？承认自己的卑微，他的圣洁，他的火焰仆人无法直视他。然而我们却冲进上帝的宝座时说，老伙计，你好吗？今天需要我的帮助吗？他们用两个人遮住了脚。你可以在评论中得到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脚是身体的象征。我不仅不想直视上帝的脸，我也不希望上帝把他的阳光集中在这个可怜的凡人身上。再次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强调上帝令人敬畏、超越的圣洁。他们带着两个人飞去为他服务。在这第三节著名的陈述中说了两件事。正如我在注释中再次提到的，第一个是最高级的。绝对最神圣的一位是天上万军之耶和华。生。是的。生。是的。哦，没有人像他一样神圣。每次你听到我的声音，我都会这么说。神圣基本上意味着其他。但旧约告诉我们，宇宙中只有一个存在是他者。耶和华创造者。所以他的性格决定了一个圣人的品格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不仅仅是超越本质的陈述。这也是一种超凡品格的体现。第二个圣名的重点是什么？全地都充满了他的荣耀。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反映了他。还有什么？好吧，这里的一切都是他的反应，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还有什么？神渴望分享他的荣耀。是的，他将自己的荣耀融入到了这个宇宙之中。他没有忍住说，是的，那个东西，那是一个模糊的反射。不。正如我在笔记中所说，这个宇宙分享它的现实、它的意义、它的坚固性。这就是希伯来语中荣耀的意思。这不是转瞬即逝的光芒。这是现实。跑进神的荣耀就像跑进一堵砖墙。上帝已将其放入他的创造物中，并希望与我们分享。所以，这是一句深刻的话。唯一超然的一位是天上万军之耶和华。地球的存在反映了他的荣耀。没有任何人，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在当今这个包容性很强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排他性的声明，不是吗？是的。是的。那么，根据第四节，六翼天使的声音有多大呢？它震动了建筑物的地基。谈论分贝。我神智无法想象。门槛和门口的地基都在震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的。这个景象表明小齿轮震动了。无论什么小齿轮都有很多小钉。是的，别针。是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房子里充满了烟雾。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呢？感觉语气是怎样的？这句话的情感基调是什么？就像出走时的烟柱一样。有烟就有火。好的。喜欢香吗？假设这个房间慢慢开始充满烟雾。你觉得如何？害怕的。我就安心了神秘感和敬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是的，是的， 我们可以将上帝的现实简化为言语。圣哉，圣哉，圣哉，天上万军之耶和华，全地都充满了他的荣耀。我们可以把它还原为认知，但最终房子里充满了烟雾，这不是我们正在处理的一个易于管理的概念或概念集。这就是大教堂的建造者想要传达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在礼堂里敬拜上帝有点困难。敬畏、神秘、奇迹。现在我有好朋友会说，是的，所有教堂建筑都妨碍了真正感受到敬拜感。我能理解。但这里的要点是，当一切都结束时，这是一个无法忘记或摆脱的谜团。现在以赛亚的反应非常强烈。你认为他为什么这么做？我需要听到后面几排的声音。我知道你在这里很难看到我。是的。为什么他感觉不干净？上帝没有对此说什么，或者六翼天使也没有对此说什么。为什么他会有那种不干净的感觉？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和神之间的对比实在是太大了。还记得耶稣遇见彼得的第一天吗？当他用彼得的船作为讲坛后，他说，好吧，彼得，我们去钓鱼吧。再次，我希望其中一些能立即重播。我想看一看。我希望看到彼得说，看，你知道讲道。我知道钓鱼。白天你不能在加利利钓鱼。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刚刚钓鱼了一整晚，什么也没钓到。不过，如果你说去钓鱼，我们就去钓鱼。记住发生了什么。网已满。彼得说了什么？因什么而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对此没有说什么。但当我们人类与永生神接触时，我们立即认识到的不是有限性，不是必死性，而是不洁。我身上有一些东西在你面前是无法存在的。现在，我必须再次像其他传教士一样承认自己的罪孽。你最后一次听到关于罪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的布道是什么时候？上一次你被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你不得不说离开我是什么时候？就我自己而言，我无法生活在你面前。正如我上周所说，悲哀这个词是葬礼上的一个词。对我来说，爱，一切都结束了。我这里有英文标准版。他说，因为我迷路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詹姆斯国王说我完蛋了。其他一些版本说我已经解散了。这就是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就是融化的意思。就这样吧。就像阳光下的一块黄油。我的身份不能与你的身份同时存在。现在他为什么不说我是一个心不洁的人呢？发自内心。耶稣这么说。是的。耶稣发自内心地说。一个人出于内心的丰富而说话。但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嘴唇不干净。难道他不认同所有人吗？哦，是的。哦，是的。但再说一遍，我想我会说我是一个心不洁的人，而且我生活在一个心不洁的人中间。你怎么认为？嘴唇而不是舌头。嘴唇而不是舌头。是的，是的。詹姆斯可以得到舌头。是的。如果他是先知，那么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使用文学术语，然后将其指向我自己。好的。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我认为他已经，第一，他已经听到这些六翼天使通过火之唇说出这些令人惊叹的话语。我可以听到他在心里说，我希望我能做那样的事情。但是，哦，上帝，从这张嘴里出来的。我认为这确实有可能。我想另一件事就是你们一直在暗示的，那就是你们可以喋喋不休地谈论你们纯洁的心，但你们生活的表达才是关键。如果你的生活表达不干净，那么我们可能说的任何其他话都是谎言。这就是现实。所以我怀疑这两件事都在这里发挥作用。我希望我能说出这样精彩的话，但我不能。我的嘴唇，我的生活是肮脏的。是的。杜埃版本说我一直保持沉默。那很有意思。我一直保持沉默。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把其他人也包括在内？他不干净还不够吗？他是一位先知，他一直在说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是从上帝到人民，又从人民回到上帝的翻译者。是的，是的，是的。自从出埃及记以来，人们就被告知他们是选民，是一个小祭司。我认为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以近乎傲慢的方式声称这一点。 在这里，以赛亚站在主面前，看到他周围发生的事情。他说，伙计，这些人，你们的人民，甚至无法说出真实的真相。是的，是的，是的。难道他真的带着他们？他真的把他们记在心里吗？是的，我想是这样。人们看不到你的心，但他们能听到你说的话。他们看不到你的心，但他们能听你说的话。是的，是的。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有真正的可能性。我唯一要补充的是，他说，这不仅仅是我一个混乱生活的例子。我是整个混乱文化的一部分。你知道，仅仅靠照顾我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除非我们也能改变人，否则我可能会再次陷入混乱。这是个大问题。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大多数先知不都是这样引导的吗？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以赛亚有这种感觉。他们都认了。是的。是的。希伯来先知作为一个行会，与他们的人民认同。不仅仅是以赛亚有这种感觉。他们都认了。他们认同上帝，也认同人民。我们来到第59章，这是整本圣经中最黑暗的章节之一。以赛亚在其中为人们说话，承认他们的罪孽有多么深。这里没有光，这里没有正义。如果有人远离邪恶，他们就会成为猎物。这就是以赛亚在这件事发生多年后所说的话，但他是为人民说话的。是的，是的，我再次见到了国王。我见过万军之耶和华，这意味着我看到了我自己。所以到目前为止，以赛亚已经看到了人类无能的异象。乌西亚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了主，他看到了圣洁的上帝，也看到了自己不洁的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式。现在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不求什么，他不要求洁净，他没有求神，哦，请洁净我，这样我就可以为你服务。为什么不？是的，我会用绝望这个词。我的意思是，我怎么可能活在你面前？我怎么能在我自己的中间成为我自己呢？没用的，这没有任何意义。我刚刚走了，我就像水磨石地板上的一处油渍。结束了，与神无关就不是这样，与神无关就不是这样。我可能认为我的处境毫无希望，甚至不值得请求上帝对此采取任何行动。一个人说我太低了，必须抬头才能看到虫子。但神做什么呢？第六节，其中一个燃烧的人飞到我身边，手里拿着一块燃烧的煤炭，是他用钳子从祭坛上取下来的。现在没有多热。如果六一天时必须用钳子来处理它，那就很热。现在当我到达天堂时，我要问以赛亚的问题之一，我有点害怕见到他。生怕他会对我说，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的？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这有点可怕。但无论如何，我的问题之一是，哪个祭坛？寺庙内有两座祭坛。圣地内有一座香坛。启示录告诉我们，这象征着圣徒不断向上的祈祷。所以这是可能的。请记住，寺庙不仅仅是建筑物。寺庙是整个事物，包括法庭。因此，当他说他在圣殿里看见主时，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在圣地。他可能是。但寺庙里还有一座祭坛，不是吗？前面是巨大的高祭坛。我的头脑告诉我，这可能是一团香。我的心告诉我，那是一块烤焦的羊肉。这已经触及你的嘴唇了。现在，你认为以赛亚说了什么？你不觉得他说，哦，这太有趣了。让我们再来一次。我想他哭了。天哪，他燃烧了。他燃烧。六一天使并没有带着玫瑰花瓣而来，将圣水洒在嘴唇上。他带着火而来。那么，火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已经讨论过燃烧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烟雾。这是燃烧的煤。火的意义是什么？纯化。火烧掉渣滓。燃烧的是火，但没有烧毁摩西所看到的灌木丛。这是夜间在会幕上空升起的火柱，燃烧的灌木丛。这就是圣洁。是的，神的圣洁就是火。他们说在西奈半岛找到了它。你听说过吗？是的，是的。我的意思是，今天仍然如此。它是黑色的。 他们说，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向及时加强烈的热量。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我就是这样。这是一个理论。这是一个理论。火能净化。火会消耗。火将质量转化为能量。火有着无穷无尽的魅力。生火你就会聚集一群人。火。这不是象征着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时，圣灵对我们所做的事吗？是的。是的。是的。每个人的头上都有火舌。是的。但我想再次向你们传达的是成为神的男人、神的女人这件事。这不仅仅是一次穿过三叶草田的小旅行。耶稣说这是一个十字架。据我所知，没有天鹅绒覆盖的十字架。对他来说确实如此。好的。但无论如何，我的问题之一是哪个祭坛？寺庙内有两座祭坛。现在在第八节中，他第一次听到了神的声音。你认为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以前没有听到过神的声音？他仍然处于最终。他的耳朵被张开，嘴唇也被触碰。我认为这是对的。再次强调，这只是猜测。文中没有说。但很有趣的是，只有在这次经历之后，他才听到神的声音。他改变的地方不就是燃烧吗？是的。不仅仅是罪，还有许多其他使他能够侍奉神的方法。是的。火能净化。火亦能变化。是的。是的。是的。那么为什么神不直接对以赛亚说话呢？我该派谁去？谁会为我们去？他为什么不说，以赛亚，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来接你呢？现在开始吧。神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赦免。把他吹起来。这可能会让他哭泣。是的。是的。神直接对我说话。给了他自由意志。给了他自由意志。是的。他想要承诺。他是那里唯一的一个人。是吗？难道你不值得吗？是的。是的。六翼天使说，我们走吧。我们会去。我们会和他谈谈。他不会是那里唯一的人吗？他可能是唯一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主建立了关系。他们正在沟通。他听到。你知道，我之前已经说过了。神总是始终如一的。但他永远是不可预测的。其他先知，他确实说过，你们走吧。以西结的遭遇几乎就是这样。耶利米试图说，我太年轻，太笨了。神说，没关系。但在这里，上帝再一次拒绝被放进盒子里。这是每次调用都会发生的方式。不。通话是针对个人的。不过我确实喜欢这种间接方式。我渴望有一天能在阿斯伯里神学院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一直想做的就是传福音。我一直想做的就是成为神的传道人。上帝说，不，你会成为一名正牙医生。我说，哦，上帝，我不想成为一名整天看着人们嘴巴的正牙医生。上帝说，不，你会成为一名正牙医生。所以我要成为一名正牙医生。我讨厌他，但我会这么做。你懂我在说什么？我一直想成为一名正牙医生。神说，不，你会成为一名传教士。那么好吧，我来了。我想我会成为一名传教士。但我确实想成为一名正牙医生。在我看来，以赛亚经历了如此意想不到、难以置信的恩典，以至于神想给他一个机会，说，神啊神，你就不能以某种方式使用我吗？难道在你的王国里没有某个地方我可以为你服务吗？恐怕我们大多数人对恩典的经历还不够深。他以为自己是一块墨迹，现在他还活着，而且干净。所以我认为上帝是故意这样做的。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八点了，我们做完祝福回家吧。不，现在是八点。我一生中只听过一次关于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讲道，该讲道并没有在第八节戛然而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去建造一座巨型教堂。我来了，派我去赢得中国所有失去的。我在这儿，请发给我。上帝说，不，我要你留个口信。我要你传讲一个信息。他会蒙蔽这些人的眼睛，聋哑他们的耳朵，硬化他们的心，免得他们回转而得医治。哇，我们在这里谈论双重预定吗？ 神已经决定这些人都该受咒诅，而且他们都将被咒诅。我不这么认为。有趣的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章和第十章这两节经文是新约中被引用最多的两节旧约经文。耶稣引用他，门徒也引用他，因为他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经历。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只是继续回答问题，而不给你回答的机会。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如果以赛亚宣讲柔和简单的信息，他这一代人就会皈依。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正在交谈的这一代人，如果他传讲真理，他的信息将使他们远离上帝。并不是因为神要他们被赶得更远，而是因为他们自身状况的本质。所以以赛亚有一个选择。他能传讲真理，他这一代人就会被赶得离上帝越来越远。但另一代人将会听到真理，相信并真正转变。如果以赛亚宣讲了一条简单的信息，并得到了他这一代人的良好回应，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以赛亚这个名字了。他的书不会存在。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现在我有幸这样说话，因为我不是在牧养教会。但我对今天北美的教会深感担忧。我认为我们正在传播一种简单的信息，这种信息正在我们的大型建筑中充满。不是我们的小建筑，而是我们的大建筑。当大火开始燃烧时，我担心结果。也许我完全错了。但愿如此。我真诚地希望如此。第十一节，这是人的标记。注意到他的问题了吗？不是为什么。或者更糟糕的是，为什么是我？多久？多久？我听说在海军陆战队中，当教官说跳时，唯一合适的答案是，是的，先生，要跳多久？而上帝并没有给他一个令人鼓舞的答案。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无人居住，地土荒凉，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地上被废弃的地方众多，虽然只剩下十分之一，它会再次被烧毁，就像松树或橡树被砍伐后，树桩仍然存在一样。哦，亲爱的上帝。传道直到土地变成一片烧毁的树桩。圣种就是他的树桩。是的。是的。从那些烧毁的树桩中看那里。一点绿芽。是的，以赛亚。你事工的整体成果将是一个小小的萌芽。这在 DS 的年度报告中看起来不太好。在报纸上表现不佳。但感谢上帝，以赛亚说，是的，主啊。是的，主啊。我会忠诚的。因为他是忠诚的，我们今天才聚集在这里。让我们祈祷。谢谢你，父亲。谢谢你的以赛亚书。一个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在哪里，无论如何，都渴望为你服务的人。谁能够在拒绝、仇恨和嘲笑中保持对你的信任，并且对你保持如此专注，以至于他能听到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感谢上帝。谢谢你，以赛亚。帮助我们吧，主啊。帮我。帮助我深深地感受到你的恩典。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生命为你服务。主啊，愿我们所有人都如此。求你用你的恩典给我们施洗。并在你的恩典中给我们施洗。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愉快的服务。以你的名义，阿门。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四节，以赛亚书第六章。你。